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真的是盼望听众朋友你能够借助这个节目的内容呢，让你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要在生命当中去经历神。如果你只是听到而不行道的时候呢，你的信仰的根基也是不够稳定的。讲到我们要好好的去经历神的时候呢，我最近想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这节经文真的是很宝贵。因为我常常想到，当我们无论是我自己也好，或者是听众朋友也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出现一些负面的情绪，而且呢就会感到灰心，常常的忧愁，因为不知道如何的面对，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应付那些难处。在这样的光景之下呢，我想把约伯记36章16节的经文送给听众朋友。约伯记36章16节那里说，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这里提到神的回应是他必引领我们出离患难。我觉得非常感恩的是，神不单单是要带领我们离开患难，而且呢还要带我们进入应许之地。这个应许之地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我在这里呢真的是要鼓励每位听众朋友，我们的神，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求告他，他会赐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也求神帮助我们现在正在面临一些难处的听众朋友，也求神除去我们一些负面的情绪，让神的喜乐能替代我们的忧愁，让赞美也能够替代我们的忧愁。学会交托仰望，相信神是顾念我们、垂听我们祷告的那位救主。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有位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接着热线电话跟弟兄姊妹互动。如果你有一些婚姻家庭或者是亲子教育的难处的听众朋友，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 13-22-99-6632。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我们老听众朋友徐姊妹，山东的徐姊妹在线上了。喂，徐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哦，你好，你好，徐姊妹，好久好久没有联系了，对不对？
嗯
嗯，你现在怎么样啊？
嗯，我觉得感谢神，挺好的。
还好吗？
嗯
嗯嗯，在你的电邮里面看到，就是你的爸爸妈妈也信主了吗？
嗯，对，我父母已经受洗信主了，感谢神。
哦，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嗯，是2014年7月受洗的，他们，
也就是差不多3年前了，对不对？
嗯，是的。
嗯，以前他们也信吗？还是以前不信？
他们就是因为一直在老家务农嘛，我就是信耶稣以后，我就是每次回老家的时候都会给他们传福音，然后让他们信耶稣。但是因为他们在老家是没有这种信仰的环境，而且有很多的异端，所以说在2014年的时候，他们就来到我身边以后，就受洗了。因为当时我也是祷告求神也预备这种道路和环境，他们就是脱离在老家那种环境，因为他们毕竟年龄大了嘛，我们
对
姐妹几个都不在他们身边，没有人照顾他们，而且我最担心的是他们的信仰，如果他们没有神，在老年的时候就是会非常的空虚，
对，
然后所思想呢只是年轻的时候没有得到的，
嗯，
所失去的，而不是说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
嗯，
所以说现在他们都信耶稣了，而且也特别感谢神，他们的身体现在越来越好。
哦，他们的身体就是信了主之后越来越好啊。
嗯，因为我父亲他原来是心脏不好，
哦，
而且他那个在2013年冬天住院有一场大病嘛，
嗯，
因为要用激素糖皮质，
哦，
就加上他以前血糖就高，嗯，后来就打胰岛素了，就变成糖尿病了嘛，就是可，嗯，咱都知道打上胰岛素就不会有人能够停下来，但是特别感谢神的是，嗯，他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是神医治了他吧，其实就很简单的通过喝那个苦荞麦苦荞茶，
嗯嗯嗯，
喝了4个月，然后他的那个胰岛素就是从最初的早晚各是3个单位降到4个单位，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你可以停了，但是你是先把早上的停了，然后再查血糖没有问题，再把晚上的也停掉。现在就是非常的健康，也不需要吃任何的药，也不需要打胰岛素，而且所有看见的人都说他很年轻，已经66周。
哎呀，真的是非常感恩。信主之后真的是神医治之外呢，可能他心里面就有盼望了，对不对？
嗯，特别有平安的感觉。
嗯嗯，神的平安喜乐就充满在他的心中，他也知道为什么人活在这世上的意义，这些对什么都宝贵，所以他现在的病也能够好起来，而且像你所说的越来越年轻，对吗？
嗯嗯，不光是我父亲，我母亲她原来，嗯，她肝上有一个血管瘤嘛，
嗯，
然后，嗯，原来2014年刚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嗯，查体去医院住院，因为当时的血压特别高，
嗯
嗯，当时是3.5×5的那个面积，
哦，
去年冬天我们又去给她做例行检查的时候，她那个肝部血管瘤已经是3.0×2.2了。
哦，血管瘤也就是缩小了，对不对？
对对，我母亲的身体。
嗯嗯嗯，啊，所以呢，我相信你现在跟我这样分享你的爸爸妈妈的这个见证的时候呢，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真的是非常的炫目。你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当然你每一次回老家的时候跟他们传福音，后来妈妈爸爸回到你的身边，你现在是在青岛嘛，对不对？
嗯，是在青岛。
嗯，回到你身边之后呢，他们就真正的认识了耶稣，也受洗了。在这个过程有多长时间你为他们祷告呢？
嗯，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神真的是就像您前面说的约伯记36章16节所说的，
嗯，
神也必引领我们出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而且摆在我们席上的并满有肥甘。嗯，就是之前咱们邮件交流过啊，我从那个环境中走出来，
嗯，
其实我当时觉得，嗯，一个人带孩子，我就不想再继续留在这里，想出国。但是后来就觉得父母年龄特别大了，你不可能，嗯，作为我是家中的长女，
哦，
不可能去置父母于不顾，我就祷告求上帝带领。
嗯嗯，
之前我是那个做化妆师的嘛，
对，
然后也是做摄影工作室，
嗯嗯
嗯，我就把那个摄影这一块就是放下了，祷告求神，就是因为我父母他们不愿意来，他们也不会愿意放下一个生活了60多年的地方，
对，
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而且来了就是他们完全不知道东南西北，因为青岛这个城市就是没有方向感的，
嗯嗯，
然后我就求神给预备，后来我个人去开了一家做餐饮的小店。
哦，
父母因为心疼我嘛，
所以来帮忙。
对，就来帮忙了。
哦，
来帮忙，嗯，然后也是看见这个小店，因为当时我们的小店，取的名字就是按照圣经上的一个女子的名字取的，叫利百家。
哦，
但是那个家呢是改成家庭的家，
嗯，
教会传道人给取的。
嗯，
这个小店，我这边神祷告，因为这个小店不是说， 要用它来赚多少钱，因为我是为了我父母他们能够信靠你。
嗯，
但是神也特别看顾，从最初，作为我一个完全没有餐饮工作经验的，然后做起来到最初每天营业额只有100-200块钱吧，到最后一年多以后，就是每天的营业额要有1200-1300块钱了，那就已经挺不错了。然后我父母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看见神的带领，而且特别感恩的是，因为做这个餐饮比较累嘛，而且我父母他们适应了这边的生活以后，本身我是做化妆的，
是，
后来我也是放在祷告当中，因为我在主日学服侍嘛，但我做餐饮期间我就没有这种精力去参与学习啊，或者是服侍孩子们，向神祷告，神也真的是给我开出。后来我就去，看之前我的朋友他们去做现在比较流行的那个半永久定妆嘛，后来我就向神求，神给我一笔这样的道路，因为2015年的时候我就去韩国学习了这个半永久定妆，
是，
然后那个国贴店是另外一个姊妹在做。因为这家店当时我跟神说，是因为这个店是一个有信仰的店，你不可能让外邦人来做，正好那个姊妹她也是比较需要，后来就转手给她去做。然后现在我做这个半永久定妆也是特别感恩，因为自己做时间比较
控制
自由，自己好安排。
对，
所以当时上神求的就是，当你这样的教会有学习或者服侍的时候，我可以付代价去做。而神也真的是特别奇妙，就是当我们有学习有培训，那我就是说比如说有半个月没有工作，那下半个月神也会真的是充充足足的供应，真的是不缺乏。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呢，经历了神的同在。徐姊妹，我知道你的婚姻的情况是，当然了，在人看来是不如意的，因为过去你努力的跟丈夫建立关系，但是现在就是你的丈夫没有办法脱离他的原生家庭，所以呢现在你们是分开了，对不对？那你现在还好吗？
我现在挺好的，感谢神，因为怎么说呢，上个是10几号的时候，我们教会刚结束了初高中夏令营，当时我在初高中夏令营带了2课，第二课的时候带的就是那个，就是大卫那个抬约柜进圣城那一课，通过那一课我和孩子们去分享，我们一起去探讨的时候，我就回顾了一下我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那我和孩子们讲，我说其实我在和你们这么大的时候，18、19、20岁的时候，那我是一个，就说别人说我是不笑不说话，就是不笑不许开口说话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后面10年的婚姻当中，我成了一个不会笑的人，就是笑也是苦笑，非常勉强。包括因为我的工作是一个化妆师嘛，但是我们教会的姊妹都会说我，真的不像一个化妆师。特别的忧虑，特别的也没有那种就是时尚感啊什么的。但是现在我身边的姊妹他们，就是包括那些孩子，因为有的孩子是我，他们在上1年级的时候，我就在主日学服侍了，带他们，但是他们也就是当我把我的这个经历去分享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回报给我掌声，我觉得特别感动，因为现在他们看到的我又是一个积极的、充满阳光的、不笑、不开口说话的一个我，
就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
是的，因为就像我觉得。看了刚才您分享的这个经文，特别有感动。神也必引领你出患难。其实我以前一直生活在辖制当中，我就觉得，就是说不可以离婚。但是在那种环境中，现在我在回头去思想的时候，如果不离开那个环境，我自己可能就已经垮下了。因为作为一个女人，如果长期的这种羞辱啊、辱骂啊这种环境下生活的时候，最先出问题可能是乳腺或者是子宫，真的现在这个疾病这么多，还有一点我特别感动，特别感恩的是我的孩子，
对，
我的孩子从最初， 我们离开那个家庭的时候，他就是只要是别人跟他开个玩笑，他可能就会哭了，就会流泪了，非常的害怕，特别内向。到现在他在我们夏令营会上去分享去祷告，然后他们一起做活动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这种惧怕。在我们做营会就需要孩子们去搬桌子椅子的时候，他我们的其他老师说他是唯一一个从头干到尾，就是一开始需要往外搬桌子椅子，到最后需要把所有的桌子椅子再收回去，因为晚上是在外面野餐烤肉嘛。
对对，
唯一一个从头到尾参与的孩子，我就特别感恩。
对，感谢神，
愿意去负责任，去承担责任。
哎呀，真的是感谢主啊，今天听到你这样的分享的时候呢，其实我的心也真的是为你感恩。你也变了，阳光了，积极了，更爱主了，而且父母也带到神的面前。听到你的儿子也是这样的时候呢，我记得以前看到他的时候，他也是胆子挺小的，也是比较不太爱讲话的一个孩子。所以刚才听说你的孩子是这么参与而且负责任的孩子的时候呢，真的为他感谢神。他现在多大？
已经15周岁了，今年要读高一
了。哦，要读高中了。好啊，因为现在是直播的时间，这样吧，徐姊妹，你代我问候他，你告诉他说，在学习上，在交友谈恋爱这一方面有难处的话，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我觉得你让他越早去认识交友恋爱是什么，对他来说是应该有帮助的。所以对，
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交流，我也会跟他分享，我说因为婚姻是上帝所赐予的礼物，
对，
那这个礼物呢，你需要在合适的时候才能打开，如果你提早打开了，那什么祝福就没有了。
对，
你也会去讨论这块，而且就你现在我是属于自己带他，我也会为他祷告，我求天父来亲自做他的父亲，供应他属灵生命的需要，因为毕竟母亲在男孩子吧，他有很多的缺乏。
对对，
我们一直是那种敞开式的交流。因为他现在上高中了嘛，我也有他让他去学国学这一块，因为国内的男孩子，学理科的男孩，喜欢学理的男孩，他们在这个文学还有国学这一块就特别缺乏。那天回来和我去讨论，说妈妈，老师说，不能全听妈妈的。我说这个非常对，因为作为母亲。他的想法不一定完全是正确的，
对
啊，作为一个家庭，一个合格的母亲可以成就一个家庭，一个母亲也可以毁了一个家，因为他对他的育儿观，对他的下一代影响非常巨大。
对对，
虽然我们现在分开了，但是我也一直在为孩子的奶奶、爷爷还有他的爸爸祷告，希望他们能够真的回到
主的面前，
道上了。
对，
对，他们是信，但他们现在有点走偏了，他们在异端里面，这个异端谁也没法去界定，但是如果不承认耶稣基督的，那就是异端，对吧？
对对。徐姊妹啊，非常谢谢你今天分享了这么多，我觉得以后呢真的是要保持联络，借助电邮，借助电话，甚至你的孩子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能够跟他交流一下。那也鼓励你在这个网上哈，在空中辅导博客里面有交友恋爱婚姻的这个讲义啊，你可以下载给你的孩子让他看一看，在这一方面你也帮一帮孩子哈。这是山东徐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非常感谢神，从徐姊妹的分享当中最感恩的是她的爸爸妈妈信主之后呢身体健康了多了，而且呢徐姊妹她自己本身也完全变了一个人，求神继续的纪念她的丈夫跟她的婆婆跟公公，也希望他们能够回归于正道，能够好好的信耶稣。空中辅导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我们继续的来接听陕西乔弟兄的电话。喂，乔弟兄你好吗？
喂，师母你好。
哎，你好，乔弟兄。
师母你好，
请说，请说，乔弟兄。
我这个得那个精神分裂症已经有10年时间了，有那个幻听。有幻听，还有其他十几个症状，现在吃中药和西药，就是为了挣钱看病。我在网上看到那个，买彩票那个挂机赚钱， 结果赔了有20000块。
你
现在我不敢给爸爸说。
哦，
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在家里有什么好的赚钱方法？
为了就是能看医生，这个吃药的费用，所以你自己想赚钱对吗？
对对对。
你今年多大？
27了。
因为你说你患精神分裂症10年，所以找不到工作，对不对？
对，有患轻，还有肢体比较僵硬，走路比较费劲。
那个，你有看医生？你刚才说吃中药又吃西药啊？
对对对。
哦，你看这个西医的时候，这个精神科的医生怎么跟你说？
他西医都说我是精神分裂症，要吃西药控制。
那你有没有吃？
吃着，一直吃着。
那然后你还吃那个中药吗？
对对对。
你的西医知道你现在一面吃西医又吃中药吗？
知道。
那他说没问题是不是？
他说没有什么问题。
哦，那就可以。如果他知道，他觉得没问题就可以。你一直在吃精神分裂症的药，有进展吗？有慢慢好起来的现象吗？
可以控制症状，有加上吃中药有好转，有好转。
那就非常感谢神。乔弟兄啊，你刚才说为了赚钱的缘故，你在网上做挂彩，挂彩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那个和彩票差不多吧。
哎呀，你为什么做这样的生意啊？
我也是在网上看其他人有人买了，我也就买了。
你是基督徒吗？
前几年受洗了。
你都受洗了，你怎么我们基督徒呢不买彩票，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做。现在问题是让我听了很心疼的是，你说你赔了20000块钱。
对呀，
你怎么可以一下子做生意做这么大？20000块钱在农村或者是在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大钱嘛，对不对？
对。
现在就是说你赔了这20000块钱是你自己的钱吗？
不是。
那你钱是从哪来的？
家里的。
爸爸妈妈知道你跟爸爸妈妈拿的钱呐？
对。
哎呀，20000块钱是家里跟父母拿的。
对。
所以现在父母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
还不知道。
哦。我觉得第一个立刻要停止，不要再做这样的网上的生意了。这是不合乎体统的，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不可以做这些事情。明白吗？
我明白。
所以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那你能够在家，你父母亲是做什么的？
我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农民。
那你就好好的在家里面帮妈妈干农活嘛。
农活现在干完了。
你干完了的话，你看看你就是你们家附近有没有什么轻一点的你能够承担得了的活去干就可以了。这个呢，我们千万不要想一下子赚大钱，你明白吗？
我明白。
钱是一分一分把它存起来的。如果有贪爱世界的心，有贪心的心的时候呢，你就想一下子去赚个大钱，这个呢，这是投机取巧啊，对不对？
对。
所以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觉得你看看吧，就是为爸爸妈妈祷告之外呢，你也就是看，有机会的时候，你自己做错了，你要有勇气去承担，你跟爸爸妈妈要讲，对他们来说，这20000块钱是大钱呢，对不对？
对。
对呀，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不要遮盖，不要掩着，就是一定要 透明的表白，然后呢你也跟他们道歉，你就把你的心意讲出来，你是说告诉他们想减轻家人的负担，但是我用错了方法，我不应该用这样的方法，现在我领取教训了，所以呢希望爸爸妈妈能够接纳你，你愿意配合他们好好的去生活，能干活的话尽量的干活。我觉得你还是要赶快去承认，不要把它一直藏在那儿不敢讲，不敢讲的话你就会想尽办法想把这件事情遮掩的时候，又用别的方法想赚大钱，想弥补这2万块钱嘛，对不对？
嗯，对对对，
这个想法是不合乎圣经的，你明白吗？
我明白。
嗯，所以乔弟兄，我们在这里鼓励你真的是好好的祷告，求神能够帮助你，借助药物使你的病能够好起来之外呢，不要给爸爸妈妈添麻烦，就是说爸爸妈妈，爸爸努力的工作，你要体谅他，多一点的去谢谢你的爸爸之外呢，也帮妈妈做一些事情，哪怕农活现在没有什么事儿干了，你可以在家里面去分担一些家务嘛，对不对？
嗯，对对。
嗯嗯，我们也为你祷告，你的心要摆得正，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好好的信耶稣，不要说你受洗了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不做一些不合乎体统的事情，明白吗？
我明白了。
嗯，好，那也谢谢你，你借着电话把你的需要告诉我们，把你的这个情况也说了出来，我们为你祷告，好吗？
嗯，好的，
好，谢谢你的电话。
路德，我们赶快启程了。
哇斯，良友电台68岁生日会，当然不能错过啦！婆婆，你都一起去吧。
是啊，南阿米，一起去吧。
哎呀，我走不动，听直播就行了嘛。在爱广播频道、益友电台、同行频道都有直播。
那好吧，你记得是7月28、29日7点钟啊。
记得28、29晚上7点钟。行，您俩记得带去我的祝福啊。
听众朋友，也就是下个礼拜五跟礼拜六，7月28、29呢，因为我们电台的台庆特别的节目那一天要播出，所以空中辅导7点到8点这两天呢暂时停播一次。28号那天空中辅导就停播，有我们的台庆特别的节目，29号那天也是如此，所以鼓励听众朋友能够为台庆感恩之外呢，也记得为我们电台能够被神继续的使用而祷告吧。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29分，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福建的廖姊妹在线上了，喂，廖姊妹你好吗？
喂，师母你好。
哎，你好啊，廖姊妹。
嗯，你好。
是是是是。
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我就是婚姻方面有个难处，我想问一下你，要帮忙。
好，可以的，廖姊妹，请说。
我丈夫这几年经常跟一个女人聊天，以前他是发微信或者短信，太紧张。这半年呢，我发现又在 QQ 上视频聊天。
嗯，
有时候10几分钟，有时候2个多小时，还有一次我发现3个半小时。我就在担心他这样子真的太紧张了，现在跟一个女人聊天我真的是想象不出那个什么样的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点紧张，就是小孩子嘛都是在老家，我们是福建，然后在广东这边工作。
嗯，
小孩呢他放在家里跟老人家一起生活嘛。
嗯，
然后我今年又想把小孩放在身边。
嗯，
然后老人家又不同意。嗯，他又把小孩惯坏了。 那个习惯呢、啊、那些学习方面呢、啊、我都感觉都是被惯坏的那种。
嗯，所以你的
我现在就是在考虑是把它放在身边、
嗯、
还是应该放在老家那边。
嗯，
现在经济方面各方面压力都很大，每个月还要还房贷，老的意思两个老的很老，小的就是有两个，一个上高一，一个就上一年级，下半年上二年级这样。
哦，老大是高一吗？
嗯，老大现在那么大了，就是我现在就是说的这个小的，小的是个男孩子，大的是个女孩子，很调皮，被惯坏了。
小的几岁呀、啊？
嗯，小的是2010年出生的，7岁多。
哦，小的是儿子吗？
是的。
儿子现在是7岁。
嗯，
被就是公公爷爷惯坏了。
就是我们那里农村里面没有学校，都是在县城里面读书，然后老人家是在县城里面陪着他们读书嘛。
哦哦哦，是是是、那这个女儿呢？女儿是住校吗？
女儿也是在县城里面自己租的房子，带他们陪读。
哦哦，所以这两个孩子都在县城住房子，然后呢有两位老人家在旁边看着这两个孩子，对不对？
老人家是我老妈一个人，她奶奶一个人在看着他们。
哦，
我老爸他一个人在农村里面。现在我们就是说经常租房子也是很贵，然后就自己在县城里面订了一套，每个月还要还房贷。
哦，那现在呢，其实这两个问题是有连贯性的，不是说你自己一个人想把孩子带在身边就可以。要当然老人家现在不愿意，最重要的是你跟你的丈夫之间要有沟通，你们要同心。当你看到孩子的成长有这么大的缺陷所以你就想把孩子带到你的身边的时候呢，这个你一定要跟丈夫讨论。当你们两个人同心的时候呢，婆婆或者是公公说什么也没有用啊，
嗯，
对不对？那如果你们两个不同心，你想带你的丈夫又不愿意带的时候呢，问题就出现了。所以带不带孩子呢，这个一定要跟你的丈夫沟通。但是现在回到第一个问题，你的丈夫跟你的关系不是很好吗？
不是，反正我觉得我们俩之间就是没有那种深入的沟通，反正就是在就是这半年在一起生活，前两年都是没有住在一起的，都是那样分开住的，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好像没什么话说，就基本上都不怎么交流的。
你们在外面打工多长时间呢？
有7-8年了。
所以这7-8年我们就说就是7年吧，7年是你跟丈夫分开来的。
我跟他分开有4年吧，4年之前有在一起。
分开打工啊？
不是分开住，打工是在同一个地方。
为什么分开住呢？
其实都是很近的，他自己开车，我们自己开车的话只要几分钟就到了，但是他就是说太累了，工作太累了，不想跑来跑去的那样子，所以他住一个地方我住一个地方，就到今年过完年之后才两个人才住到一起的，因为我换了一个厂。
哎呀，你怎么不早一点换一个厂？或者是他累的话那你就过去嘛，你就打车上班下班嘛。
打车又没有那么方便。
哦，
就是我们都是每一天晚上都加班，加得很迟，加到11点钟晚上，所以我有感觉特别的累。骑自行车要骑10-20分钟，他开车的话只要几分钟就可以了，但是他就说太累了，就是那样找借口。他都是晚上一下班，就是他们也是晚上经常加班，加到10点11点，他一下班他要去喝酒，他喜欢喝酒。 他喝下酒他就要去睡了，他就说不跑来跑去了麻烦，然后就算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也是经常吵架呢。
嗯，那怎么样借助你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我要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就是说当然我们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两个人都在外面努力的工作，但是呢也不要盲目的为了赚了钱而失去了一些宝贵的东西，比如说不要加班，可能你说不算对不对，
嗯，
对，
那厂里领导说了算，
对，
也想不加班，但是没办法。
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些选择。如果是可以的话，我觉得我们有一些选择，就是说，赚钱重要，但是呢，维系夫妻的感情也很重要，跟儿女在一起也很重要。所以呢，我们这些生活能够平衡的话，可能今天的问题就能够减少很多。那无论如何，感谢神的是，你们这半年在一起住了，对不对？
嗯，是的。
好，那现在呢你是他的妻子，就算是过去你们没有很多的沟通，但是呢你们现在住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妻子，你要制造一些话跟他说，他可能没有那个习惯或者是怎么样，那我就觉得你尽量的做好做妻子的本分。但是问题是来了，现在你的丈夫是跟别的女人聊天，对不对？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看他的手机吗？还是看到他常常跟人家讲话？
没有看到他讲话，就是看到他的手机那通话记录那里面的记录。
好，那你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你问他，他一定会很不开心，因为他发现你看他的手机嘛，对不对？
是的，所以我就不敢问他。
那通常
不知道该怎么
好，通常他跟别人这样谈话是大概什么时候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时间，说不清楚。有时候是晚上，那一次谈三个多小时，三个半小时是晚上，九点多开始。
那如果是晚上的话，你应该在他身边吧？
他很迟才回来，他晚上都是十点多都很算早的了，都是十一点多或者十二点多一点多甚至一点多才回来家里睡觉的，所以都没时间跟他沟通。
他是几点下班？
说不上。
他是几点钟下班呢？
他说他是加班加十点或者十一点，但是他也不用说是他，因为是那个厂里的管理嘛，高层管理，他都不用自己做事，但是他就是说要加到那么迟没空，不是说想早回来就能回来的，他这样来应我的。
哦，哎呀，真的是要为你的丈夫祷告。但是呢，姊妹呀，我觉得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呢，营造一个气氛，就是让丈夫回到家之后呢，让他觉得家里面很舒服，然后呢你也是尽量的跟他沟通，谈一些话，关心一下他，看看他现在在工厂里面的工作情况怎么样啊，身体怎么样啊，偶尔你们如果是放假的时候呢，也做一些好吃的，让你的丈夫在家里面感到舒服。我觉得要制造一些机会来建立两个人的感情啊，你明白吗？
嗯，
一定要这样。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这个人又语言表达能力又很差，不懂得该讲些什么，又没自信，很自卑。
不要没有自信，你的丈夫不信耶稣吧？
他就是2016年的时候，我们过完年，就是教会里面的几个姊妹到我们家里，叫他信主，然后他就接受了，也是信主了。但是他也没有，从来没祷告过，也没有看过圣经，也没有教会。
他那个只是
这个地方找不到教会，也没有去教会。我也一直没有去基督会。
我想他那个就是表面上的信耶稣，没有真正的信主。所以呢你可以关心他，你说你有什么需要的话告诉我，我可以为你祷告。 我觉得你多主动的跟他交流，不要就是说他讲话你才说话。做妻子的多找一些事情，比如说他回来家端杯水给他，然后呢他有什么需要，你就多跟他谈谈话。在这一方面你要操练，一定要操练。为什么？我现在不知道你的丈夫的情况，但是呢你要吸引你的丈夫，不要让外面的女人吸引他，而且呢你要多跟他沟通，多讲一些话，甚至呢你也可以把你的这样的想法，比如说孩子的情况啊，就讲给他听。你说我们做夫妻的，我们做父母的，孩子也很需要我们，我们也应该两个人同心的一块儿去想想这些问题。你就是说尽量的能够把他的心拉回来是最重要的，明白吗？
嗯，是。
嗯，为你祷告，廖姊妹。廖姊妹，你听我们的节目，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也有教导，尤其是我们最近播的一些节目的内容呢，就是给你一些提醒，特别是礼拜六的节目，你一定要听。在那个节目当中，你听了之后呢，你就学会怎么样做妻子，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家庭，好吗？
好。
嗯，为你祷告，不要因为这样的缘故而就是灰心难过，好不好？
嗯，
好。我们现在呢，听一首诗歌，希望这首诗歌也能够送给你，也借助这首诗歌帮助你吧。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刚才为您播出这首诗歌的曲名就是一颗谦卑的心，求神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也给我们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们能够走在主耶稣的旨意当中。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无论有多大的难处，别忘了好好的祷告依靠神。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河北王姊妹的电话。喂，王姊妹你好吗？喂，王姊妹在吗？河北的王姊妹在不在呢？可能刚才已经打进来了，现在呢因为等了一会儿，所以他可能挂线了，无所谓，我们再打。我们后面的同工小娟姊妹呢现在继续的跟这位王小姊妹联络。这位河北的王小姊妹之前呢来过电话，她只有16岁，她非常的要强。那有的时候弟弟不听话的时候呢，他在电邮里面有问我到底要怎么帮助弟弟好好的读经祷告亲近神。我曾经跟他分享过了，叫他不要太紧张，所以呢我们也要为这位小姊妹祷告。那苏琴在这里呢再一次的报告，下个礼拜五跟礼拜六，因为我们电台台庆的缘故，也就是7月28跟29号空中辅导暂停两天，28号那一天跟29号那一天7点到8点呢都没有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们会以台庆的特别的节目在这里播出，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按时收听，也为我们的台庆向神献上感恩。好，那我们现在来听听刚才的河北王小姊妹的电话。喂，王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
哎，
你好。
你好你好。我刚才也稍微介绍了一下，你现在是16岁对不对？
哦。
告诉我们的听众，你现在读高中吗还是读初中啊？
读初中。
初中3年级对不对？
上初三了。
哦，现在要读初三了。好，我知道你非常的就是功课呀或者是做事情啊都很负责任。那你上一次在电邮里面讲的弟弟不好好的读经亲近神对吧？那这一次来电话你想跟我讲一些什么事情啊？
就是我的爸爸然后前几天喝酒喝醉了，然后呢那一天之后就一直身体状况不好。
哦，喝得很严重吗？
哦，然后那一天就是躺了屋子里，然后不能动了。然后后来就是他在别人家喝的，然后呢把他抬过来了。
哎呀，喝的那么多啊。
哦。
这是前一阵子的事情，那现在爸爸的身体不好吗？
也不好，就是自从那一天之后就是一直不好。
怎么个不好法？
然后他现在说他头痛。我不知道他是因为喝酒喝的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严重的话要看看医生了。
然后他最近一直拿药了。
哦，所以他有看医生对吗？
哦。
而且在服药当中。
嗯。
你爸爸是有这个习惯性的喝酒吗？还是那一次只是有特别的事情才喝醉的？
那一次就是因为人多嘛，然后呢劝他喝酒的他就喝多了。
以前不是这样吧？
他不好喝醉。
不好喝醉，那你就要就是做女儿的嘛，你是做女儿的，你就跟爸爸就是关心一下他，你说爸爸以后呢无论人家怎么劝你，你都不要喝得那么醉，你看现在弄得头痛嘛，对不对？他日常生活作息或者是工作都行吗？
我爸爸就是喝醉之后，然后呢他就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以后不喝酒了，然后我也不想劝他，然后我不是不想劝他，就是说我跟他说，然后只会让他心烦，然后让他压力大，让他心里不好受，所以我也没有多说什么。
嗯嗯，那都就多体贴一下爸爸，因为爸爸不是惯性的这样去喝酒，只是那一次特别的情况，所以呢你可以多体贴爸爸，就是关心一下他，回到家的时候呢端杯水给他，问问他今天怎么样，身体是不是比以前好一点呢。我相信作为儿女的，特别是女儿，这样去问问爸爸的时候，你爸爸的本来有病也能够好起来，你知道吗？
哦，明白。
对呀、啊，所以多体贴他好不好？那除了爸爸的事情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啊？
我和妈妈总是惹我父亲生气。
怎么个惹他生气啊？
有的时候就是说话不对了，或者是互相挑刺儿。
那做女儿的呢，真的是要学会孝顺父母，尤其是爸爸。爸爸呢，很需要有人支持，你知道吗？爸爸是孤单的，因为很多的时候爸爸一个人默默的，通常爸爸不是很善于表达。你看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女人的话比较多，对不对？
对。
对呀、男人大部分把自己的感受都收藏起来的时候呢，所以他们是需要更多的人的去体贴跟支持。那我再次的要说，你作为一个女儿的，你能够体贴爸爸的话，多一点的体贴爸爸，哪怕爸爸有的时候做得不好，妈妈挑刺儿的时候呢，你要站在爸爸的身那边，明白吗？
我说的是我和妈妈之前互相挑刺儿。
你不是你
妈妈相处的关系不好。
不是你们两个一起攻击爸爸。你这个年龄我相信可能是非常的敏感，也是很烦的年感。这个很烦躁的这个年龄，所以呢也要学会忍耐，基本的礼貌要守住，明白吗？
明白。
也自己祷告吧，在神面前求神给你一颗这样愿意听从父母的这样的一个心。我相信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对爸爸妈妈都是一个安慰。我们为你祷告好不好？好，谢谢你的电话，这是河北王小姊妹的电话。最后我们来接听江苏朱姊妹的电话。喂，朱姊妹你好吗？
喂，姊妹身体好。
哎，你好啊，朱姊妹。
你好。
是。
我很想你哦。
是，朱姊妹呀，时间不多了，你有什么事情请说。
就是为我家的儿子的婚姻，他们两个人谈了两年多呢，在这两年，我们准备今年子说结婚的，国庆节结婚的。然后在这两年当中呢，他们呢经常会吵，会争闹，到深圳过以后，他们就会动不动女孩子就会说分手。但是女孩子心里的呢，她也特别的喜欢我家儿子。但是呢，她就是呢，性格上有一点骚，就是遇到什么事情，他们就会吵，那个然后生气就会。到分手，后来呢，我们这个地方呢，有的住篱笆的这个姊妹，然后我们就在一起沟通呢，然后他就在我们家做了祷告，就说是好像说是他们两个人的婚姻，说是好像不配，说是，然后呢说不配，我就搞得急上头了，我不配，我说这怎么搞呢？然后呢，他就这个我们这个地方住篱笆的姊妹就说不配嘛，后来呢，一直我们就还是。后来他们呢，一直有一次在五一的时候也分手了。今年五一的时候分手了。分手过以后呢，今年各个人他们就闹，动不动到分手一个家庭，就把这不讲话，不啰嗦，不沟通了。然后在五一的时候呢，他们也闹了，就是说是就是要分手。分手嘛，后来过以后也讲说谈了我家儿子。当时那个时候呢，在两年谈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一刚刚谈的时候，他家里的人他们在提出来，说是房子 房子，我们在南京买的房子要带名字。当时一开始谈的时候呢，我们答应他了，答应他呢，后来呢，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呢，我们呢就没肯答应，因为什么因？因为在两年当中，他们动不动就会争吵，就一下子就会提出来说要分手，分手。这样子呢，我们说是你现在还没有结婚呢，那如果要是结过婚的或者一遇到那个什么事情，那你还要提出来离婚呢。
对对，所以
就是说是
其实呢，朱姊妹啊，朱姊妹，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听到这哈。我觉得呢，其实现在还不适合他们谈婚嫁，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的这个恋爱啊，你说虽然谈了两年，但是他们还在磨合的时期，还需要更多的去适应对方。所以你不要着急。我想知道你儿子多大。
我儿子今年是32岁。
哦，32岁的成年人了，你不用操心。如果真正的他们谈了两年，现在还在磨合的话，你就不要着急，你就让他们慢慢去谈。我觉得这个谈恋爱的年轻人呢，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有吵吵闹闹呢，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可以让他们在当中去好好的反省，到底两个人适不适合走在一起。你要给他们点时间。如果你说他们两个一吵就闹，就是闹分开就是分手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呢也比他们走进婚姻以后闹离婚要好，对不对？所以呢，做母亲的你呢，你就不要掺和在当中，你就关心你的孩子就可以，然后为他祷告。我再次的说，婚姻呢是一生一世的，千万不要说儿子30多岁了，现在谈了个女朋友2年多，哎呀，赶快凑合着结婚吧，这个要不得，绝对要不得。你的儿子他自己会判断，他觉得可以了，两个人能够有共同的这个婚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呢，时候到了他必然就会结婚，明白吗？所以你不用掺和在当中。教会的那些姊妹们说他们两个人因为常常说分手就是什么，他们说不合适，对不对？
拍的说不是上帝拍的。
哦，
后来呢，
这些话呢，我觉得呢，姐妹呀、姐妹，我跟你说哈。
后来人家跟我说，我在听这个空中辅导，他听了2、3次。后来我非常着急，我说我赶紧，我跟这个周牧师，周牧师，我说赶紧跟周牧师来沟通。
好。
然后今年是五一的时候呢。
朱姊妹，我要跟你说哈，我要跟你讲，因为节目已经到结束了。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所说的话你也不要放在心里面，讲别人可容易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这件事情摊在自己的身上也不容易。我觉得你呢，做妈妈的不要掺和在当中，你要信得过儿子，为儿子祷告，真的是他觉得可以的时候就让他们走进婚姻。这是江苏朱姊妹的电话，非常谢谢今天打电话进来的这五位弟兄姊妹，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都非常的宝贵，也希望我们在当中能够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吧。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